好，那我们今天是要看到174页，好，灵魂永生174页，好，新版本是在第几页？好，在10:55前面，有没有？好，新的版本的话，你看啊。他说现在做这样的一个向导需要极大的修炼。大家还记得上礼拜我们在谈到啊那个很好玩的一个桥段，有没有？赛斯他去扮演那个摩西嘛，来接引一个这个阿拉伯人嘛，对不对？好，他很恨犹太人嘛，可是呢阿拉伯人应该要信阿拉呀。可是他比较相信摩西呀，所以他死的时候赛斯就来扮演摩西。然后他还找他的那个演员群，他的那个剧团的人来扮演阿拉，扮演不同宗教的人，两边还打起来，打到最后还合一，还和解了。他让这个阿拉伯人的灵魂在死亡的过程里面，重新复习他在这一生里面深深的一种罪恶感。他认为他背叛了阿拉，然后呢也经历了再一次经历他在宗教上面的那种冲突的这个心里面的过程。结果经历这个冲突之后，最后他看到阿拉跟摩西还握手言欢，合一了。所以其实宗教并没有分别，所有的分别来自于你信念的分别。我们那个音乐剧就在演这个，有没有？众神也疯狂，对不对？其实在宗教上面他们所这个指向的最后的那个真理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分别，是我们人类的意识，人类的信念啊，我们的人生观给他做了很大的分别。好，所以那个冲突都是他的内心戏。好，所以呢他现在讲说做这样的一个向导需要很大的修炼。好，也就是说像赛斯他需要很大的修炼，他才能够马上了知这个人的心理剧，然后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来怎么样引导这个刚刚往生的这个阿拉伯人来面对他的冲突，然后体会到其实没有分别其实宗教没有分别的，他也不需要有这么深的罪恶感了。他说例如在我刚才说的事件之前，我已经花了许多事在我每日的睡梦中，在另一个向导的教导下学做向导。你看连赛斯都要不断的在梦中学习，增加他当向导的经验跟能力。好，举例来讲，我可能会在所形成的幻觉中暂时迷失了我自己，在这种情形另一个老师必须把你救出来，对心理过程的灵巧小心的探索是必须的，而你可能卷入形形色色幻觉是无穷尽的，例如你可能扮作死者非常眷爱的已死宠物。所以那个死后的那个剧团还真辛苦，要扮演动物扮演那个刚往生的人呢，他所喜欢的那个动物。好，那像最近不是都一直在讲那个超灵七号吗？漫游前世今生嘛。好，那里面不是讲到超灵七号还有他的老师叫塞普路斯，对不对？塞普路斯是超灵七号的老师，所以有时候超灵七号自己也会迷失掉，然后他的老师又要来教他。可是超灵七号又是像莉蒂亚，没有看这个书也没关系，反正就听一听，来指导莉蒂亚。就他有时候也搞不清楚自己，莉蒂亚的死亡经验他把自己也投入了，所以他有一些迷惑，然后塞普路斯又马上来指引他。所以老师上面有老师啦。所以你在当向导的时候有时候自己迷惑掉了搞不清楚，你放心，还有另外一个老师来会教你，会引导这个向导，会继续教导你，然后让你更清楚的怎么样来扮演一个刚往生者的一个指导者。老师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好，所以呢这些幻觉活动通常是发生在紧接着死亡后的很短的时间内，不过有些人因为先前的训练和发展而完全知觉他们的情况，而等他们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如果他们想要的话，他们已经准备好进步到其他的阶段了。例如他们也许会觉察他们那些转世的自己，十分轻易地认出他们在别的人生中所知的人，如果那些人还没有再投身的话，那他们现在可以故意的制造幻觉，或他们可能重度前身的某些部分，如果他们如此选择的话，然后有一段自我检讨的时期，可说是提出一个结账报告，因而他们可以看看他们整个的表演，他们的能力和弱点，再决定他们要不要回到物质实相去。有讲到说人死后很快的会经历那一段时间，就是重新复习你过去这一生的一些种种 种种的片段，而且呢你自己还可以选择你最在意的、记忆最深的那一段，再去经历经验它，再去经历一次。好，所以这个叫做结账的时间，结账，好，要付款了。你过去这一生里面哈，点点滴滴的事情，你在瞬间死亡的这一刻里面，你要开始做结账的动作了。好，你要怎么样来了结？然后呢，当他们都了解了之后，他们就会重新来规划，他要不要决定啊，再投身，然后投身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10:55这里啊，你要明白。任何一个人可能经历这些阶段中的任何一个，除了自我检讨之外，其中许多阶段可以完全闪避掉。各位什么意思？你知道你可以不必再重新经历你过去的这一生的一些片段了，可是你却一定要自我检讨。自我检讨的这个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做。自我检讨就说，哎呀，我过去做了些什么事情啊，啊，我为什么要那样子做。好，你不必再去身历其境，而你在自我检讨的过程当中，你就搞清楚了，所以你可以不必再回去重新经历那些片段、那些桥段嘛，那些你人生中的一些特殊经验，你不必再过去去经验，你只要透过自我的检讨就可以了。好，那其中许多阶段可以完全闪避掉嘛？那既然情感是如此重要，如果有朋友在等着你，是极为有利的。好，所以我们上一次就开玩笑说，啊，好好结善缘就是这个意思，啊，否则你走的时候都没人来理你，啊，讲你很难缠，没有人要来接引你，嗯。可是呢，在许多例子里，这些朋友已经进到其他的活动阶段去了，而常常会有一个向导战士假扮某个朋友，以使你觉得更有信心。所以呢，你看你在这个阶段所看到的人，不见得就是他，而是向导所扮演的。所以向导的功力哦要很棒，他会直接知道你喜欢哪一个人，你最在意谁，你最信任谁，他立即就变成那个样子，好，好来接引这样子。好，所以为什么我会说无知看到的先生可能不见得就是他先生，好，就是这个意思。也许他的天使、他的指导灵来安慰他的，来扮演了这一出桥段。好，当然只是因为大多数人相信你不能够离开你的身体，所以在你的一生里，你才不常有意识的有出体的经验。这种经验远比文字能使你对你将遭遇的情况有些个了解。所以你要练出体，首先你要给自己树立什么观念？对，我一定可以出体，出体是容易的，懂吗？然后你要练习出体，你这个观念要先深植在你的心里面。我可以出体，而且出体是容易的，出体是简单的，出体是安全的。好，你要先建立这样一个正确的信念，你比较容易，好，可以出体。否则你说啊，出体是不可能的啦，所以你根本就不会有觉知的知道你有出体的经验。现在大家知道哈，好，那么你要记住哦，在某一方面你们的肉体生活是群体幻觉的结果，各位，这叫群体实相所共同创造出来的物质实相。现在大家知道了哈，简单来讲，我们大家共同用语言来表达说，这个叫做桌子。好，我们大家同意桌子两个字代表是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群体的意识共同创造出来的游戏规则。好，那大家都同意这个叫做杯子，对不对啊？这个杯子还有好多种不同的名词，我们共同同意杯子两个字代表这个东西。那因为你看，我们从小念书文化教导的这个字，杯子代表的就是这个图形，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创造、共同协议而且同意的。所以呢，在扩大整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物质实相，我们所接触到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群体共同创造的群体意识。好，现在大家了解了，所以这也是我们群体幻觉的结果。那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的实相间存在有广大的鸿沟，什么意思？即便我们共同创造了这个物质实相，可是每一个人眼中看到的世界是如此不同。好，大家知道了吗？哈，所以 你看我单单讲这个杯子，有人就喜欢，有人就不喜欢嘛。有人觉得好丑哦，好，有的人觉得说哇，现在好多杯子的样子很多，有没有？所以我们虽然都认同它叫杯子，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杯子所产生的主观的感受，好，甚至于我们对这个杯子的描述，我们一定有不同的看法。啊，所以你看，我们每个人彼此之间对于同一件事情的看法有如此的鸿沟，有这么深的一个鸿沟。好，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看到同一个东西。好，那死后的经验又有与你现在所知的生活同样多的组织，非常的繁复。你现在就有你私人的幻象，只是你没有领悟到他们是什么而已。各位，你有没有每天都在看到你私人的幻象？你私人的幻象，也就是说你现在活着的时候，你自己的人生，你其实碰触到的每一个人，看到的每一件事情，有是不是你的信念创造出来投射出来的？它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到的都是你私人创造出来的那个象征。像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好，嘉伦看到的那个大陆年轻男生是他私人内在里面创造出来的一个幻象，那个幻象在表达他内在里面对年轻男生的渴望。好，有点玩笑了哈。他内在里面一种可能对亲密关系，一种热情澎湃的一种关系的互动的渴望，而创造了一个啊，比如说一个年轻男生在他面前，而他刚好又比较腼腆，然后嘉伦有一个机会对他表白他内心里面的渴望，他不见得说真的想跟这个男生怎么样，可是他投射出他内心里面对所谓亲密关系的一种渴望。好，所以你一定先有感觉，先有渴望，你才会投射出一个发生在你面前出现的人事物，然后让你去经验你内在里面已经一直在那酝酿着的情绪、情感、渴望。好，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包括一个来骂你的人，你深觉自己委屈，你觉得这个人好怎么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自私，我们说怎么会这么样的不懂体谅别人，我过去对你那么好，那你怎么现在这样子来对我？这个人对你而言也叫做幻象，它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代表你内在里面早就对他的不满，然后你要自己做好人，还一直不断的在退让，有没有？然后他今天跑过来将你一军或者戳你一下，有没有？在代表你内在里面也很想戳他的那个动机，很想要戳他的一个内在的一种情绪。各位，你不好觉察，因为你不允许自己是这样的人。所以其实好，我在带这个改变信念的课程，上次做了第一个学习单，好难写哦，有没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哦，很难做诶，很难写。尤其是我说外境就是内境的投射，你看多难，很多人这一题不会写，做不出来，看不见。好，那可是你看像这样的一个觉察，它是一个非常细微的觉察了。你身边出现的每一个人，各位，你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都是我内在里面的投射。怎么讲？你们每一个人的个性特质都代表我内在有的部分。你今天可能是一个出家人，好，可是为什么你会碰到，可能身边会碰到那种我们说妓女好了，特种行业的人，为什么？你们想想看，赛斯当过教皇，当过妓女，大家知道这意思了吗？所以也许在座的每一个人的人格特质都代表我内在的某一个部分，但是不见得是我现在当下这个角色所在表达的，可能是某一个轮回转世的自己好的一种个性特质。大家懂这个意思了吗？好，懂这个意思了，很有趣。好，所以吴知刚刚在讲，也许他跟我讲他的事情也触动到我什么，一定有嘛，否则怎么会是我跟他在谈话？好，怎么会是我跟他谈话？而且我怎么会激发那么多灵感？好，某程度上在你面前出现的人，你跟他做任何的互动，他对你而言叫做幻象。好，因为他是你内在里面的情绪感受、欲望、渴望，好，很多的这个内在的一个心灵的酝酿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投射，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一个例外。这件事情很可怕，对不对？你最好当隐居，隐居起来，不要碰到任何人，好，否则每个人都是你内在的投射。 有些关系深一点会引发你很多的一个冲撞，你就会觉察。有些人只是轻描淡写的，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他就这样子就过去，这样就过去了，然后你就算了，你就没有再去做觉察。所以你可以从那个跟你互动比较深刻的人来做这样的一个自我觉察，好，否则你会神经病了，对不对？好，每一个人都是你内在的投射，哇，我就开始一个一个研究到底你们代表我什么，那累死我自己了。好，所以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焦点的人格，对准你在这一个人生经验里面所要学习的主要课题。所以你不必不见得要每一个这种都要去解决啦。好，你只要去解决面对跟你比较有深刻互动的人事物就好了。好，否则你真是忙死了，真是累死人了。那家人当然是，否则干嘛跟你当家人，每天朝夕相处，有没有朝夕相处？所以你看家是不是一个人影响最深刻的地方，是吗？齁，所以我说当家人好修行。当你们家人的关系解散之后，而且是善了，你看是不是关系又解决了？好，嗯哼，所以很累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丢掉，先不管。好，先不管。好，有一种好像要承担很多很多事的那个感觉，也是一个内在里面的选择。好，也是你的选择，你为什么要承担那么多事情，也是你的选择。好，你知道当关系结束的时候，好，当关系结束的时候有两种可能嘛，一个是没善了嘛，一个是真正善了了。关系不过也就是这个人生经历的一段过程，一段过程，而且关系里面是最好修行的，好，否则他怎么会这么跟你这么亲密？他是最好修行的对象，好，他可以帮你照见你很多内在没有看到的部分，没有错吧？好，你有没有发现亲密关系在刚认识的时候你浓我浓，时间长了开始互揭疮疤。好，时间长了你发现，哇，他怎么跟你这么不一样，怎么跟你甚至于相反的个性，有没有？常常有人都说婚姻关系里面常常看到对方跟你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人。好，可是在婚前你都看到你们的相同性，婚后都看到相异性。好，婚前就是因为婚了所以都看到相同性，婚后相异性就是因为清醒了，结婚之后清醒开始要修行了，很多事情你开始清楚了。大家去体会看看。好，关系是一个真的很重要的修行关系。所以吴芝起码跟他先生的这个关系修行应该告一个段落了嘛。离婚不见得问题解决啦，对不对？你自己面对离婚的心态好不见得。我跟你讲，好，然后前一个没了结，你下一个遇到的还会有类似的问题。好，因为我们会透过不同的事件，可是我们可能在学习同一种主题，同一种主题。通常在关系里面最要修炼叫做无条件的爱啊，超级难的，超级难的。那当然，对宠物你，
对，我觉得因为我两只贵宾狗，
对他们不太了解，他们可能应该都蛮了解你的。
对，
好，你可以去找那个宠物哈，做那个心灵沟通。有一个外国女人，有没有专门可以跟宠物做沟通？她可以解读她的心事，有没有？台湾也有噻。对呀，说明真的过去是有关系吗？有关系。好，那可是赛斯的讲法不是说那个六道轮回，不是哦，他说某部分的意识流入到当狗的意识里面，你体会到当狗的感觉啊。我就有见过那种含情脉脉望着我的狗啊，好有感情哦。只要他是人的话我一定被他勾走了，就是一条狗，真的真的。 而且哈，这个狗哈，我最记得在彰化王宫，我一个好朋友他们家住在海边，那时候啊，800年前了，到他家去玩，他们家就有一只哈，哇，那个漂皮七头狗，人家说漂皮七头狼，对吧？他就是那种很漂皮的那种狗，然后他会带一群狗到海边去玩。我站在那个他们家凉亭上面往下看，好快乐，他们一群狗一起出去玩呢。然后呢，他是带头的，然后还要游过一条河，你知道，然后才可以到海边。你看他们开心的不得了，天黑的时候就回来吃饭。好，然后天亮了，你知道，早餐吃饱就通通都带出去玩呢，很好玩。然后他们家吃饭啊，那个一定是奶奶，我说狗了哈，奶奶狗他先吃，旁边的人要站在旁边，旁边的狗要站在旁边看，不可以先去，奶奶会然后他就会站在旁边，很有规矩。这是我印象超级深刻的。然后你知道那个带头的那个飘飘高瞪来，那这样盯着我看，说哇，含情脉脉，深情的不得了哎。哦，那个狗的眼睛超有感情的，我到现在印象好深刻。我说他要是人的话，我一定跟着他走了，真的。那或许是你的希望吧。太勾人了，也许我希望有一个人这样含情脉脉看着我，这样投射在狗的身上。也太那个了嘛，你看肉体生活真是群体的幻觉。好，接下来哈，他说当人格正在巨变的时候，或是当相反的概念必须统合时，或者如果其中的一个概念必须对另外一个让步时，如果刚才说到的那种具有强烈象征性的接触，也可能在你睡眠状态里发生，这些是非常刺激的重要的心理与心灵事件，不管他们是在死前或死后发生。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当你的人格剧烈的要改变的时候，比如说无知现在剧烈的想要叛逆，有没有想要叛逆？好，但是他还有点收敛，还有一点那个限制。好，假如他更能够更放得开的话，好，就去叛逆，好，就去叛逆。好，然后呢，或是当相反的概念必须统合的时候，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矛盾冲突吗？希望来统合那个矛盾冲突的概念啊。或者说如果其中的一个概念必须对另外一个概念让步的时候，所以那些刚刚他说到那种强烈象征性的接触，也可能会在你睡眠状态里发生。你可能会在梦中看到一个让你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些象征意义的事情，好，会发生。然后你看，好，这是很刺激而且很重要的心理与心灵事件，不管他们是在死前或死后发生。所以死后事件，死后瞬间要经历的那一段过程，有没有？好，再重新复习你过去点点滴滴，跟你还在活着的时候，你可能在梦中已经去经历类似的经验了。你梦中在经历的就有点像是你死后的那一段期间在经历的过程一样，一个想法出来，啪，你马上就进去了，有没有？意念一出来，你马上就在那个意念里面了，心想事成，不受限制嘛。在梦中不就是这样子吗？一想就到欧洲了，都不用买票嘛。你死后的那一段时间，你啪一下一想，诶，哪个人跟你还有过节没解决，一想到他你一下，你马上又再去经历那一段关系的过程。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对你比较有特殊意义的，对你内在里面很撞击的，很矛盾的观念，好，其实他会在梦中，好，他会不管是死前死后，他都会用一这样的心理剧，我们说心理剧，啪一下子让你来惊艳他，让你惊艳他。好，所以你看我们说好期待做梦的时候，晚上要睡觉了，有没有？其实你带着一个期待进入到梦乡里面，哪一天你要死的时候，你会说哇，好期待啊，我终于要走了，我终于要到另外的实相去了。你在睡觉的时候也说哇，我终于要到另外的梦中的实相了。各位，差不多的感觉，差不多的感觉。所以赛斯一直说你要记梦，有没有？好，你要真正让自己清明的做梦。也就是说，假如你很清明的死亡，你会不会很清明的度过你死后的那个中度阶段？你就不会无来由的完全迷迷惘茫茫茫的那种担心害怕。所以你看，你在练习清明的做梦，等于在练习面对你死后的那个阶段，你可以非常清楚的去经历。好，现在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好，所以你看，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去感知到练习死亡的感觉， 死亡的感觉。嘿，是，啊哈，开始寂寞。嗯，然后真的醒了就会忘，哈哈，太期待了，嗯，可是就变成整个那个晚上睡不好，嗯。我会记得我的梦，嗯。还是睡不着，整整两天都没睡。对。嗯哼。昏昏的来。嗯哼。嗯。好。太认真了嘛。好，太认真了。其实他的个性就是很认真嘛。好，你反倒现在必须要说放松。呼吸放松，我要好好的睡一觉啊！其实就是用着一个放轻松、很自然的心态去做这个练习。因为其实啊，我们说要练灵魂出体也好，啊，我们要记得我们的梦也好，其实第一步的先决条件是要能够放松，哎，能够越放松越能够进入到深层的意识状态里。所以我们在练习静坐的时候，为什么呼吸放松我放在第一课练习？因为你一定要懂得放松了，你的意识才有办法进去，而且你才能够练到所谓清醒的有意识的去做梦，那是先决条件，要懂得放松。好，所以放松的意思，你要信任你的潜意识，其实他们知道你给他的指令了，反倒是要放松的去睡觉。所以你现在开始呼吸放松了，你反而要先学这个。你心里面有超级的期待，要清醒的做梦，所以不敢睡着，大家懂这个意思吗？我要清醒的做梦，于是我不可以让我睡着，于是就睡不着了。对对对对，嗯，好，所以没有关系，放松，自然而然，因为你这样的自我催眠提醒久了，它其实自动的会在梦中醒过来，可是这真的不能够太预设了，太预期。好，因为你的潜意识会在真正放松的时候，而且你自我的一个催眠跟提醒，好，还有你的一个好像这样的一个觉知啊，练习到一个状态的时候，它其实会自然发生。可是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没有人知道，你的潜意识知道，你的内我知道。好，压力好大，你看。好，我们怎么样做到毫不露痕迹？我们怎么做到说完全的轻松信任这样子？这反倒是很大的功夫。所以放松反而是要练习灵魂出体啦，练习静坐啦，有没有练习清明的做梦的先决条件？你要懂得放松。好，哎，要不要拿个麦克风？在哪里？好好好。嗯。
谢谢。其实就是只要说相信自己，我就是要睡觉之前我就是相信自己，我说只要我有做梦的时候，我相信我会起来把它记起来，这样子就会了。
嗯，对对，就是自我提醒，因为他刚刚在练习，所以他既期待又兴奋，就兴奋到睡不着。
对
对对，
那就是相信说一定会起来，然后记起来，那就会做到了。
是，好，所以我们慢慢来，慢慢来，好。然后在11:05这里啊，这些事件在梦中发生时，往往能够改变一个文明的方向，哎，改变文明，哎，在死后，一个人可能把他的生命视为一个动物，而他必须与之达成协议，这样一场战斗或接触有长远的后果，因为人必须与他自己所有部分达成协议。好，在这个情况，不管这个幻觉以他骑着这动物与他做朋友，驯养他，杀死他，或被他所杀做结尾，每一个可行的选择都被小心的权衡，而其结果与他将来的发展大有关系。各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刚刚就说我们会透过不同的角色，可是要经历同样的一个学习重点。好，比如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真正的叫包容接纳无条件的爱， 好，这种无条件的爱，也许他今天是透过夫妻关系让你学习，也许他今天透过男女朋友，只是你可能是人家的外遇，你懂吗？好，也许你透过很多，比如说你今天是伤害人的人，好，可是你在另外一个角色是被伤害的人，大家懂这个意思吗？你要透过同一个版本不同一个故事不同的版本来学习同一个主题。不管你今天是伤害人的人或是被伤害的人，你是辜负别人的人还是你被辜负，哈，是你的先生外遇还是你自己外遇，或者是你下另外一个角色，你根本就是一个花心大萝卜的男人，哈，因为过去你曾经当过那个受伤委屈的那个角色。所以各位，你懂这个意思吗？我们常常要面对同一个课题，可是用不同的故事版本来展现。好，我就写了一篇叫灵魂的约定嘛。好，我们都是为了要学习一个无条件的爱，学习在亲密关系里面怎么互动。好，那我们亲密关系难道只有夫妻关系吗？没有啊，可能是别人的小三啊，或是你自己是小三，或是别人你的对象有小三啊，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他刚刚讲说，你可以驯养这个动物，你可以杀死这个动物，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跟这个动物的互动方式，其实要来看到自己很多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意识状态。现在大家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他这边有一句，人必须与他自己所有的部分达成协议，有没有？所以你看哈，我们的文明，我们刚才在讲，有那个物质文明发达的不得了的国家，有没有？也有贫穷到，哈，你看那种连饭都没得吃的国家。好，你看我们有资优生聪明到那个程度，有没有啊？也有那种完全没有智能力的人，所以这有点像是这一段在说的。好，我们用着不同的版本在探索人，啊，探索我们的这个生命究竟有多少的创造力，究竟能够创造出多少的东西来。好，只要他是要来研究所谓创造力的话，现在大家稍微了解这个意思了吗？好，所以同一个故事可以有非常不同的版本来表现，好，来展现它。所以换句话说，我还是会联想到说，我们在看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好，有点像这个意思。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事情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了，是不是这样子？好的，好，我们来翻过来。好，在最后这边有讲到，因为他们为什么要讲到动物？因为鲁伯很喜欢动物，好，而且他们都会养猫嘛。好，那这个生活象征化可能被那些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很少想到反省的人所采用。好，因之它是自我检讨过程的一部分，在其中一个人把他的生活做成一个形象然后处理它，但并非每个人都用这个方法，有时一连串这种插曲是必要的。好，然后他说，听写到这个地方，给你们两个人以及在你们身边可爱的怪物我最衷心的祝福。他叫他们家的猫叫怪物。好，讲到这里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人生的我们都在讲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发生，用麦克风好像声音够大吧，
所以没关系嘞。
我们都在说那个一切都是最好的发生，那我的意思是说，那梦的话，我们的人生的脚本是注定的，还是我们可以去修改的？
啊，各位，有没有听未知的实相？
有
哈。未知的实相有一段在下册嘛，有一段有讲到这种什么占星术啦，有没有？ 那赛斯好美的一句话就说，因为你选择要在某一个时刻出现，所以星星为了你而那样的排列。好，那我们星象盘不是都说，哎，我们出生是在，哎，看到星象是什么排列，有没有？可是赛斯是说，因为你要选择某种人格特质，所以你这样子出生下来，那些星星为了你而排列那个样子。所以你可能是母羊座，你可能你什么座？巨蟹座，很不肯定哦。好，什么天蝎座，什么座？假如我们讲星象来讲，那这个星象怎么决定的？就是你出生的那个时刻，有没有？好，我们年月日时，然后哦，那个盘排一排，哦，你是什么座？你是什么座？好，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有些人星象盘排得好灵哦，好准哦。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基本上是有一个心灵的蓝图嘛，有个灵魂蓝图。那这个灵魂蓝图就写着说，哎，你选择当男生或女生，你选什么个性特质，有没有？你选择什么家庭，你选择大致上你在这一生，好，你的这个焦点人格想要学习的一些主要的课题。好，那后来就会有人常常想，那我们不就被命定了吗？好，那我们有多少改变的可能性呢？好，赛斯说，你不要忘掉了，这个灵魂蓝图也是你自己写的，不是别人帮你写的。好，所以有很多的在人生经历过程当中的细节，好，或是你真的碰到，虽然这是你的好像是蓝图，可是每个人都还有自由意志跟反省跟觉察的能力，你当下就可以改变你的选择。好，因为你的学习到了一个阶段，你可能有很多的想法变了，我们刚刚不是说人格剧烈的改变嘛？好，也许你过去内向保守的要命，人格剧烈的一改变变成叛逆多情，敢表达，我要爱其他免谈。当你能够这样子表达，而且热情澎湃，变成一个从被动的女人到一个主动示爱的女人，人格有没有很剧烈的变动？好，那本来这不在你的蓝图里面，可是中途碰到了很多的事情发生了，你做了一个新的选择，你的人格开始变了。赛斯说，这就是你的自由，你有一个蓝图没有错啊，你之前灵魂选择了，可是后来跟你互动的人每个人都有他的蓝图，诶，他跟你在冲撞的时候会不会冲出一个新的可能性出来？可以，你随时可以改。再推敲更远一点，我刚刚就说星星为了你要在那个时刻诞生成为那种特质的人，于是他那样子排列。好，你选择当母羊座，好，母羊座是我们后来这样子讲啦。比如说其实星象盘就是用他们的推理归纳啦，然后研究出你的灵魂蓝图。某程度灵魂蓝图他帮你讲的好像蛮准，有些人功力很不错，他会把你这一生大概要经历的事情真的可以讲得出来。可是各位，你真的不要忘掉，他是照着这个蓝图解释你的命运，可是这张蓝图是你的灵魂所创造的，你并没有被命定，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懂吗？有些人完全不按照这个命盘在走的啊，不是吗？对呀。好，现在大家明白了哈，你这样了解了，对。好，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不用太在意。好，假如你真的有去算过命，不用太在意他们怎么跟你说，但是在某时候的人生阶段有一个人他真的给你做一点灵魂蓝图的指点，这是你这一生你所选择要的嘛。好，所以你可以怎么去面对问题，因为这是你要的啊，你就要好好的去面对学习。你看像这样的心态，通常有些星座的老师，星象盘的老师，很多都是比较研究心灵的人呢，那他可能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看法出现。好，那他的可能一些指引对你来讲还真有效，而且真准，你会认为好准哦。那个准就是因为你的蓝图里面基本上把你的个性特质，把你这一生的学习的一些主要的过程，它是可以显现出来的，对不对？起码我们说母羊座的个性，好，那为什么要选择母羊座的个性？也许他是适合开创的人啊。好，那每一个星盘对你而言，好，每个人不同的星盘对你而言，我刚刚就讲有助力也一定也有阻力嘛。有谁的星盘顺利完美到不行？然后那么完美你干嘛来？对不对？好，这个星盘里面有补有泄，有帮助有阻碍。好，你的个性特质不见得每件事情都能够是顺境嘛。所以你看这也还是很符合赛斯在讲的，你可以创造你的命运嘛。 信念创造实相。嘿，还有没有问题？那个麦克风给他。
我要问的问题就是，我想要刚好吴芝老师在分享他思念他先生，刚有一段话就是说，你思念他，好像你阻碍到他的灵魂，然后我们也被牵着。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思念是绝对是必然会的，我个人的觉得啦，哈，就是比如说我妈妈过世到现在大概两年。那我刚听了吴芝老师这样分析之后，那个罪恶感就起来了，就觉得想妈妈，我想妈妈错了吗？我不知道这个对他灵魂的损害到什么程度，我有恐惧。
损害哈，不会损害了，你放心啊，不会损害，因为你是在面对你思念的情绪感受。好，那我们说，好，灵魂当他脱离了肉体之后，他。我们说他的了然于心的那种感觉，绝对不是我们以为的，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好，人还没有过世的时候，你对他很多情感的联系，他可能要走不走的，他可能是这样子。好，可是当他离开脱离了肉体之后，他的灵魂，我们说还有这么多的指导者，有没有？好，也许他在这一段也会去经历跟你们难分难舍的那一段过程，于是他会可能很快的去经历他从小养你们还有情感互动的这个过程。可是每一个灵魂终究要结束这段过程，大家懂吗？他一定，这只是一个过程，他一定要结束这个过程。结束这个过程之后，他要选择他接下来的人生学习嘛。好，那么所谓的两年，那是我们的时间感。好，对灵魂而言，没有两年，没有一年，没有那种时间感嘛，没有那种时间感。而且你要相信，他们有他们的学习跟觉知。好，那我比较相信是人还没死的时候，你对他太多的牵绊，他反而比较麻烦，要走不走的。好，一下子犹豫，因为还有自我意识，还有人的自的意识，他会想留下来。我太清楚，因为我爸爸就是这样子，我们对他太牵挂了。他走了好多年了，要走不走的，真的很犹豫，跟他的个性一模一样。我也完全相信，你是什么个性的人，就会选择怎么走。那我爸爸就是犹豫不决的人，什么事都不放心，已经要走了，所以他进出加护病房很多遍，我们都做好准备了。哈，你怎么又不走，又活了，又出来了，你知道吗？就这样来来回回好多趟哎。好，那所以当你在思念往生者的时候，好，也许在某部分那个意识。好，我们说没有时间空间，没有肉体的，好，他可能跟你有些互动。可是就像刚刚吴芝在讲，我在想也有一种可能出现的，不见得是他先生真的来啦，对不对？哈，是一个所谓的指导灵要安慰你的思念之情所幻化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叫你先生的形象。所以你梦中梦见你爸爸，或是梦见谁谁谁，不见得就是他，不见得，好，可能就是指导者嘛，啊，指导老师来扮演那个角色，然后帮助你放心啦，或是释怀。好，所以你这种罪恶感是不用的，好，不需要罪恶感的。好，真的什么都不思念，那也真的蛮烦。我爸爸
现在变成我有一个困扰了，现在就开始一直在想，比如说，我们兄弟姐妹约好在这个礼拜五要去塔位追思，
嗯，
那有时候你会。比如说离开了那个塔位，你会在家只是会想到心酸，你就像吴老师讲的，他就心会酸一下这样。可是真正到了那个现场的时候，你是会掉泪的。那我现在去到底该掉泪还是不掉泪？
哎呦，顺其自然好不好？
然后到底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好，想哭就哭。
因为我又很害怕妈妈被我这样思念，然后又他牵
没了啦，他都不知道到哪去了。对呀，哎，
所以这跟我们的思念无关就对了。
对，那个思念就是你要去面对你心里面的这个情感吗？
所以我可以尽情的去思念我的妈妈。
哦，那当然，那当然。
Okay, 谢谢老师。
哎。